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11月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韩正，分析指北京表态有所退后。关注香港人权问题的英国国会议员宣布成立跨党派的国会小组。英国外交部说中国影响英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频繁地到访他的故乡堪萨斯州展开公务旅行，有猜测话他可能正在考虑辞职竞选中西部州的堪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议席。
No change. I think I've answered this question. I think this is number 103 or 104 times.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就 TikTok 抖音的问题召开听证，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怀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周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韩正在会见开始时公开表示支持这位香港特首及其领导下的特区政府与香港警队。有分析指北京高层这些表态和中共最新发布治理香港的相关决定违反了香港人的主流民意，对于解决香港当前社会动荡局势将会起到反作用。在会见林郑月娥时，韩正重复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对这位香港民意支持度每况愈下的特首所表达的肯定态度，再次表示全力支持林郑月娥及港府。韩正表示近五个月以来修例风波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危害的是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治团队以及香港警队尽忠职守的工作表现都是充分肯定的，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亦都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共同责任。韩正在和林郑月娥会见的过程中还提到了特区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韩正还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特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等等。据香港文汇网报道，林郑月娥对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他时给予他的同特区政府支持，令他在止暴制乱方面下了更大决心。林郑月娥指出被拘捕的3000人当中有超过1/3是学生，他为此感到非常伤心。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正当面对林郑月娥所做的全力支持、高度信任等表态，基本上都是重复以前的套话，而在对他领导能力及业绩方面，则只是肯定工作劳苦，避免和他现在的民望有太大的落差，用词比以往有所退后，可能是会以后的人事安排留有余地。英国国会议员6号宣布成立跨党派关注香港小组，促进香港民主发展及关注香港人权被侵犯的情况。据旅英港人组织 Stand with Hong Kong 指出，英国国会议员此举是为了展现英国国会和香港人民之间的团结，就香港时局交流相关资讯，以及拓展英国与香港两地人民的关系。该小组主席是由英国绿党前主席贝内特以及现任下议院议员卡迈克尔两个人共同担任。贝内特表示，我们必须与香港并肩同行，过去5个月香港人权遭到血腥镇压，英国必须坚定立场并考虑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人士。英国外交部下属一个特别委员会日前发表的报告说，针对来自中国等独裁国家影响学术自由的风险，英国大学未有做出足够的反应。英国卫报星期21月5号说，提前发表的这份报告提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证据，讲明中国在怎样在影响英国的各大校园，其中有些活动试图限制学术自由，而事实影响的是 驻伦敦的中国大使馆。英国外交部这份报告说，证据清楚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独裁政府正试图影响英国大学的研究计划或者是课程设置，限制大学校园内研究人员的活动内容。不过英国大学校方保护学术自由，不受财政、政治以及外交压力的努力却并不很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频频地到他的故乡肯萨斯州展开公务旅行，有猜测说他很可能正在考虑辞职竞选中西部州肯萨斯州的参议员职位。不过一些政治观察人士说，蓬佩奥在扣押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款项中的角色和弹劾调查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对他的故乡肯萨斯州已经进行了三次的公务旅行。蓬佩奥最近一次访问肯萨斯州时，一名记者问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是否会影响到他的政治抱负呢？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No change. I think I've answered this question. I think this is number 103 or 104 times.
他说并没有改变的。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已经是第103或者104次了。我每日醒来就是明确我的使命，国务院的任务就是运用我们一切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确保全球的美国市场对肯萨斯州的产品开放。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星期二公布一项研究显示，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美国今年上半年从中国入口的商品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亦即$350亿。此外，贸易战亦都推高了美国的物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连续第四年被列为网络自由最低的国家。我们会看看风魔全球少年的抖音究竟是什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就聚焦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重点讨论了中国抖音平台的海外版，也就是 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私隐的重大风险。在听证会上，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霍利就聚焦这个音乐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听证会上，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聚焦音乐段视频分享平台抖音海外版。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恐怖主义以及是国土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的霍利参议员说，家长们，如果你们不知道抖音海外版是什么东西，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中国人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十多岁的青少年当中是如此受欢迎。而据说扎克伯格都受到惊吓，念书的恐惧是失去了社交媒体的市场份额，而他们的其他人的恐惧真的有点不同。
A company compromi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nows where your children are, knows what they look like, what their voices sound like, what they're watching, and what they share with each other. TikTok claims
霍利表示，一个被中国共产党渗透的公司知道你的小孩子是在哪一度，知道他们的长相以及声音，知道他们是在看什么东西，知道他们是互相分享什么东西。抖音海外版声称他们是没有将美国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中国，这个是很好，但是只要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是敲响一下他们总部在中国的母公司的门，这样数据就会按照中国政府的随时的需要而转移到他们的手里面。霍利还说，使用抖音海外版的不单只是有青少年，还有为政府以及军方工作的人。他认为除了个人私隐问题之外，这些数据包括美国年轻军人用户的数据有可能被用于中国的人工智能以及自主武器开发。他和作证的专家之一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科钦有过一段这样的问答。 霍利文，如果中国可以获取美国男女军人的图像，不理是通过社交媒体还是类似对联邦人事管理局的袭击这样的行动，中国就有可能获得相关的信息，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是他们的自主武器。
Absolutely. In fact, one of the criticisms of some of the image recognition that China has developed up until this point is that it was seen as
霍金的回答说，绝对是。事实上，中国到这个时刻为止开发的图像识别遭到的一个批评，就是以中国为中心或者无法在西方环境运行，这个是解决这个不足的一个方式。霍利继续问，这个是因为他们可以从西方用户那里获得海量的数据，而且是图像，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而科音回答就是说是。霍利在听证会之后，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他是很可能建议美国政府要军人是停止使用抖音海外版。霍利说，在他个人认为现时安全风险实在是太高，他相信每个使用这个抖音海外版的人，特别是那些在美国政府以及军方处于敏感职位的人，都必须要明白他们的数据是不安全，要明白这个的程式所收集的数据的广度。在霍利召集这次听证会的时候，在美国青少年之间越来越风行的抖音海外版正在引起美国政界的高度关注，公众提出的质疑包括抖音海外版是否会将用户的数据披露给中国政府，这家的中资拥有的平台是否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在美国实行内容审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开始对抖音海外版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2017的美国并购是进行审议。抖音海外版公司代表拒绝出席这次的听证，听证会上面为他留下了一张的空凳。该公司向霍利领导的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信，否认接受中国或任何国家政府的指令而实行内容审查。但是霍利援引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抖音的前雇员表示，在北京的公司官员在哪些内容可以放行的问题上面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些前雇员还说，他们试图说服中方团队不要封杀或者是惩罚某些视频，但是经常遭到忽视，而中方团队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限制措施而谨慎行事。听证会上面另外一张的空凳就是留了给缺席的苹果公司。霍利批评科技巨头苹果公司迎合中国政府的要求。
If you've got family in China or business contacts there, you cannot count on iMessage encryption to keep your interactions secure.
霍利在听证会上面表示，如果你在中国有亲人或者商业伙伴，你设法指望 iMessage 的加密来令到你的交流是安全，不会受中国当局影响。如果你是维吾尔人或者是中国异议人士或者是香港的抗议者，苹果的公司价值观不会给予你是很多的保护。他还引香港为例子。
In the midst of the Hong Kong democracy protests, now in their 22nd week, Apple pulled an app from its store that helped protesters.
在香港民主抗争的期间，现时这场抗争已经是第22个星期，苹果下架了一款帮助抗议者以及市民在警察暴力镇压的时候确保安全的应用程式。为什么？因为北京要求是这样做。就在几日之后，库克出任清华大学商学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如果你是 iOS 的美国用户，你无法自信地认为中国政府不会通过他们同苹果合资企业的特权来逆向工程这个的操作系统。霍利还表示，通过苹果以及是抖音，大家是看到数据安全问题上面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科技平台进入美国市场的危险，以及是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营运的危险。霍利在同一日在推特上面说，苹果在中国储存大量数据，联邦调查局局长刚刚是告诉他，这个就是一个重大的安全担忧，给予北京获取美国人在与中国的亲人、朋友或者是商业伙伴交流信息的后门。霍利还在推特上面说，虽然抖音声称自己是独立的，但是听证会上面的证人指出，他们实际上就是由北京控制，他是要求抖音在宣誓的情况之下作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究竟风魔全球少年嘅抖音 TikTok 究竟系乜嘢呢？
抖音是全世界下载最多的视频应用软件，十几岁的少年为这股热潮推波助澜，上传最短15秒钟的视频，表现自己的跳舞、对口型的唱歌以及炫耀自己的情况等等的。据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加州奥克兰的报道，话对青少年来讲，抖音是一种乐趣。
I think some of the videos that people make are really funny, and it's a good way to make videos online, and it's a good way.
一名14岁的少年斯盖勒对记者话，佢觉得有啲人嘅视频系好玩，喺线上制作视频系一个好方法，系同其他人联谊嘅好方法。抖音用户制作15秒到1分钟的短视频给自己的粉丝看，表演自己的对口型唱歌、炫耀或者跳舞等等。
And then I was like, I'm tired of just watching. I'm trying to make some so I can actually go viral.
14岁的青少年曼尼姆对记者说，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单是看是不够过瘾的，他要自己制作，这样的话亦可以走红。他说你到抖音软件上浏览找一段你喜欢的声音。用户找到一段声音，可以是唱歌，可以是一句说话，或者是其他人的抖音视频。每日抖音为用户提供10亿个以上的新视频。
I usually do memes or dance ones, basically, because those are the.
14岁的抖音用户少年摩根话，佢通常基本上就是制作迷因或者是跳舞的视频，因为觉得呢啲好好玩。又话学习制作要花好长的时间，但系学会咗咧就好好玩啦。摩根又话佢有好多朋友都系玩紧嘅，佢觉得好玩，特别系同少数人嘅音讯连线制作抖音系一件好玩嘅事，并且系会上瘾添。斯科勒就对记者话：抖音嘅问题咧就系你以为只系玩几分钟，你上线浏览，结果就花好长好长嘅时间，甚至系几个钟头。咁呢学生话抖音咧就为佢哋其他人系娱乐别人同埋自己嘅一种新嘅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加州奥克兰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在星期二公布了该机构本年度的网络自由报告。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被列为网络自由情况最坏的国家，排在古巴、叙利亚和伊朗之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冰岛、爱沙尼亚和加拿大是网络自由度最高的前三名国家，在这65个被评比的国家之中，美国排名第七。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加强信息控制，网络审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以往相比，这一年中国的网络环境中自我审查现象更为严重。报告说，监管者大规模关闭微信平台上的个人账户，以防出现任何越轨行为，例如评论环境问题，这个导致更普遍的自我审查。有报告称，监管部门删除数万个有害内容的账户。自由之家的中国粤港台高级研究分析员沙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说，寒蝉效应对普通网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微信圈尤为严重。他说他们确实已经在网上看到普遍的寒蝉效应，尤其在微信这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单只是公共账户信息被删除或者被关闭账户，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个人账户整个被关闭。现在微信被用来做很多事情，不单只用于社交媒体交流和政治问题的交流，实际上亦是支付手段，功能上亦取代名片，更加是家人和朋友交流的途径。因此当某个人的个人微信被关闭之后，想在中国过正常生活真是很困难。至于账户被关闭，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造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影响。他说这个是自我审查的结果，因为发表言论的风险越来越大，不单只是你的某篇文章会被删除，而是你的整个账户都会被关闭，以及出现越来越多的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文字而遭到实际报复的例子，无论是行政拘留或是其他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报复，包括在微信上，包括在私人的群组之中。自由之家的报告还说，中国在开发、使用和出口社交媒体监控工具方面占据领先地位。报告引述中国衡阳数据公司的资料，称该公司的宙斯盾监视系统提供了虚拟世界的全景，能够存储和分析无限数据。报告还说，中国政府机构与技术公司密切合作，有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上被发现存在一个数据库，其中包 包含了大约 3.64 亿中国用户的社交媒体资料、信息和共享文件，这个数据库每日更新，被执法人员随时跟踪。报告指出，中国复杂的网络法规令中国政府能够访问用户内容和原始数据，使到当局更容易识别和惩罚传播敏感信息的网络用户。例如有报道说，2019年3月，一名新疆维吾尔人因为微信联系人名单上有人去过沙特阿拉伯麦加，自己亦被拘留和被审讯了3日。从总体调查结果来看，全球范围的互联网自由度9年来持续下降。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亚茨在一份声明中说，很多政府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比审查更有效，威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正在利用人性和计算机法来征服选举机制，粗暴对待旨在确保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规则。自由之家说，在他所分析的65个国家之中，至少有40个国家运行专门针对社交媒体的先进监控项目。自由之家的沙拉虎克说，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自由度已经下降了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令人不安的是，人一直认为随着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的普及，他们可以产生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的潜在效果。虎克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至少在某种情况下，你确实看到中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在境外实施和推广的各种实例、示范和技术，实际上对其他国家的互联网自由产生了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货柜车命案今个礼拜再有新进展。据英国的艾塞克斯郡警方的声明说，货柜内发现的39具尸体据信全部都是越南公民。越南义安省警方在4号宣布另外拘捕了8名涉嫌的越南籍人士。到今个星期一为止，一共有31个越南家庭通报是寻求协助的。这些受害者当中大多数持有伪造的中国旅行证件。英国警方和越南政府正在合作，透过指纹、DNA 等方式去辨认死者的身份。据美国之音记者罗伯逊在伦敦的报道说，这种震惊全英的悲剧勾起了英国朝野对2000年发生的肯特郡多佛港58名中国籍人士的集体实色事件，以及中国官方、官媒对英国政府和西方舆论的谴责。这些纷纷扰扰的背后，那些当年逃到英国的中国人目睹这些越南人正在步自己20年前的路途上，究竟他们怎样去看这宗悲剧呢？时光如果可以倒流的话，他们会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呢？一名偷渡客对记者说，这39个人令他想起以前在一路上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以后即使看到地上有一粒米亦要执着来吃。来自福建的黄安化名从厦门经新加坡再到圣彼得堡，生平首次搭飞机到俄罗斯，理由是为了有好的生活。还有他认为同同伴是不知道行程的，只是知道向蛇头是给14000英镑，目的地就是英国。他说一搭上旅程就是蛇头控制了。从俄罗斯黄安一行被送上火车，并且被告知火车一停就要赶快跳车。大约十几个钟头之后，火车突然间停低，一班人急忙跳车，接应的人将他们带到当地的农庄，十几名壮丁就被关在一间屋里面，每日只有两条面包可以分来吃。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就是乌克兰，因为接应他们的乌克兰人非常粗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们就被送到森林当中，跟住日来的日子就是翻山越岭，从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去到奥地利。他们每到一站都有人接应，他说一个接一个就是跟着带路的人走，悭风露宿，有人不知倒地，亦有人开始哭泣，但是并没有被捉到，没有落单。黄安说自己算是幸运。艾塞克斯郡货柜箱39名越南人士，据悉很多都是来自越南中部的河静省和义安省，两者都是越南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偷渡到英国的中国籍人士大多数来自福建的长乐和福清两地。和黄安同行的化名叫做 谢平的人就承认啊，翻山越岭辛苦，但是将长乐和福清两派传统上不睦的人关在同一个空间当中，有时实在太难挨了。他们一路躲藏，最后去到荷兰，被送入一间屋里面，那里有更多不同时间抵达准备偷渡的中国人。他说每日吃饭和睡觉都是等安排，大约两个月之后才听到一句说话，今晚就走了。咁佢哋当时坐车到比利时一个港口，凌晨时分逐一咧静静地爬入停放喺嗰度嘅货车后面嘅货柜箱里面，然后咧就被反锁里面。唔知系乜嘢货柜咧，系咪咩集装箱咧？似乎最好睇运气啦。咁黄安登上货柜之后咧，稍后出发嘅谢平就进入咗另一个货柜。咁佢话：你就系感觉到空气越嚟越稀薄，直到冇人发呼吸为止。咁好彩，谢平听取咗其他有经验嘅偷渡客嘅经验，咁随身啊带咗一把锤同一个螺丝批，咁佢哋开始咧就凿窿，但系同行当中就有人反对，就惊话打咗呢个凿窿咧声音太大会被发现，咁佢哋话人都就快死咗，咁怕啲咩咧？咁谢平嘅锤同埋螺丝批咧就救咗成个货柜箱内超过20条生命，包括佢自己在内。咁前后经过六个月嘅攀山越岭。王安同谢平最后都抵达英国。十年之后，谢平将留在中国的太太亦接嚟。他们跟着大部分到英国的福建人一样，就在当地开中餐的外卖店做装修的工程。存足一笔钱就寄回去乡下起屋，并且将设法将他们的亲人一一花钱就接出来。问谢平的太太，问他要他的丈夫冒险究竟担不担心呢？谢平的太太说，我们乡下人是没有文化，这条路是最后的打算。现在谢平和王安在英国都已经成家立室，他们在英国出生受教育的子女就不清楚，他们可能亦不会明白他们的爸爸为什么要冒险离乡背井。问他们两个人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还会不会走这条路呢？他们异口同声都说，当年的情况令你觉得没得选择。不过谢平就承认，如果是说为了生活，那这个也不是全部的理由，应该还有羡慕和比较。但是谢平亦强调，到英国也不是就已经入了天堂，都是要勤奋去工作。那他们现在可不可以说意感还乡呢？他们两个人都笑，表示中国变化实在太大，并且说现在离开中国或者从国外返回中国并没有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情况过去十年尤其明显。所以中国人现在不再需要偷渡到海外打工，是不是这个情况呢？他们两个人都承认并不尽不实的，他们还说仍然会有人出来，但现在中国籍的人士偷渡会选择搭飞机，应该就没有人再用好像他们这种途径在货柜箱惨案这种方法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罗伯森在伦敦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根据联合国嘅讲法，世界上嘅食物每年有三分之一被丢失或者浪费。咁两间科技初创公司正在从本地做起，解决粮食浪费嘅问题。佢哋提供技术，令到商家唔再丢弃剩余嘅食物，而系打折扣销售。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喺纽约嘅报道。
纽约布鲁克林这一家叫做 Whoops 的糕饼烘焙店，令喜欢吃甜品的人获得多种满足。这里的食品都是每日新鲜出炉的。对于一些面包店来讲，任何未售出的剩余商品都会被扔入垃圾桶，但是一些应用程序在帮助商店减少浪费的同时，亦令消费者悭钱。Your Local 公司合伙人兼发展部门总监丹尼尔·拉特纳说，
We allow you, the customer, to buy ready-to-eat surplus food from your local shops at over.
拉特纳话，佢哋可以使你令消费者以五折以上嘅优惠幅度从本地商店购买做好嘅剩余食品。Whoops 烘焙坊嘅总经理莱迪古铁雷斯使用 Your Local 应用程序，将当日最后剩低嘅面包以折扣价格出售俾好似本杰明沃克咁样嘅客户。沃克话：这个应用程序使佢喺中午左右就可以去揾当日嘅打折扣商品，然后决定是否要去购买。而喺纽约曼克顿专卖夏威夷海鲜饭嘅 Sweet Catch 餐厅， 呢度嘅管理人员话，一个叫做 Food for All 嘅应用程序增加咗佢哋嘅收入，因为嗰啲本来唔要嘅食物可以被打折扣出售。Food for All 首席执行官大卫罗德利兹话，佢哋开始睇到有好多咖啡店会提供。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郑缇娜从纽约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立场亲中嘅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被刺伤送院，越南严禁九段线嘅地图进入越南境内，台湾向洪都拉斯提供3亿美元嘅贷款。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星期三11月6日在为他竞选连任香港屯门区议员的竞选活动期间，遭遇一名持刀男子袭击。何君尧已经被送医救治，目前身体并无大碍。现年57岁的何君尧6日上午8点左右，在屯门区湖翠路靠近启丰园商场的停车场派发竞选宣传单张的时候，一名男子上前送上鲜花之后，突然从背囊中抽出一把利器，刺中何君尧的胸部。网上录影片段显示，这名男子在攻击何君尧之后，立即被旁边的竞选人员按在地上。何君尧立即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往医院。网上视频显示，何君尧在医院的病床上首次就遇袭事件发表声明。他说，今天的袭击来得非常突然，但是很幸运可以避到，造成的伤口大概是2厘米，是皮外伤。越南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三11月6日表示，越南将会寻求采取法律行动解决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今年7月，中国派船进入国际认可的越南专属经济区进行长达1个月的地质勘测，以来双方之间的摩擦逐步升级。观察人士指出，越南提出诉诸法律的提法可能会是两国关系一个转捩点。越南外长黎准宗在河内举行一个会议上说，越南愿意谈判，但还有其他方法去解决海洋纠纷。他说，我们知道这些办法包括了有调查、调解、妥协、谈判、仲裁和诉讼等等。黎准宗还说，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给予我们提供了可以使用这些措施的足够机制。台湾外交部星期三11月6日证实，台湾将会向洪都拉斯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于医疗和教育项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洪都拉斯政府为推动有利国计民生的相关发展计划，曾经向我方提出协助。政府基于友好合作关系，并为协助友邦提升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计等考虑，因此协调银行提供商业贷款。欧国安指出，商业性质贷款和赠款完全不同，这次是商业贷款，并非由政府直接给予金钱，而是由银行借钱给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是需要还钱的，亦都要计算利息。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11月5日在他的面书账号上，对中国针对台湾企业和民众推出的26条措施做出强烈反应。他说，中国的用意是要企图强推他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政府对此态度很清楚，意图影响大选，胁迫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答案只有3个字，就是不可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11月5日说，美国仍然对中国据报粗暴对待维吾尔穆斯林活动私人的亲属和中国拘押刑新患者深感关注。在国务院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蓬佩奥说，中国政府据报骚扰、监禁或任意拘捕维吾尔穆斯林活动人的家庭成员和那些公开讲出他们经历的新疆拘押刑的新患者，美国对此仍然深感关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5日公布的报告指出，经历了16个月的美中贸易战，呈现两败俱伤的情况。台湾今年上半年对美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42亿美元，成为最大赢家，其次是墨西哥和欧盟。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国访问期间与中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合同，合同领域涉及到航空、能源以及农业，有20间法国公司获准向中国出口禽肉、牛肉和猪肉产品。星期二，美国政府发布的资料显示，美国贸易逆差九月份降至五个月以来的最低，主要得力于美国原油自1978年以来首次出现顺差。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说，中国将恢复从加拿大入口牛肉和猪肉。较早前，加拿大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外交争执，促使北京在大约四个月前不再入口加拿大牛肉和猪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亚娱乐峰会在洛杉矶召开，我们会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逼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答案只有三个字，就是不可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中贸易逆差下降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礼拜二，美国政府发表的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九月份跌至五个月以来的最低，主要得力于美国的原油自从1978年以来首次出现顺差，以及美国减少了从中国和德国的进口。但是全年的贸易逆差仍然是有增无减的，而同时受到美中贸易战以及气候挑战的影响，美国的农场破产率同比例上升了 24%。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有美国媒体说，贸易战伤及双方经济体，迫使双方恢复谈判以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商务部星期二的报告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八月的550亿美元降到了525亿美元，降幅是 4.7%。 不过即使是这样，美国2019年的贸易赤字仍然会比2018年更大。美国原油实现顺差总计达近3亿美元，这次是自从1978年政府开始跟踪这个数据以来的首次。特朗普政府正是努力完成和中国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九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89亿美元下降到280亿美元。今年头九个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和2018年同比下降了 13.4%。 但是美国对其他国的贸易逆差就上升得更快，今年头九个月，这个贸易逆差从去年的4565亿美元增加到了4813亿美元。市场观察说，美中两国在贸易公平竞争方面的争端导致的紧张关系，伤害了双方经济体，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迫使双方恢复谈判以消除僵局，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该媒体又说，星期二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为结束美中争端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可能会很快停止对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该媒体又说，无论结果如何，巨大的美国贸易赤字已经持续多年，不是几有可能摆脱，很多美国购买的产品早已经不在美国生产。此外，据代表美国农民的独立非政府组织美国农业局联合会称，为应对美中贸易战以及恶劣天气的挑战，今年美国农场的破产率就是破产法第十二章同比上升了 24%。 而今年美国农场收入的近 40% 将会由政府保险和纳税人补贴提供。该个组织又说，受农场破产打击最严重的州包括威斯康辛州、乔治亚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在520家破产的农场当中，40%以上在美国的中西部。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师约翰牛顿对俄勒冈公共电台说，多年来他们已经看到了农作物以及畜牧的价格低迷， 为此他们发生了贸易战，而农业遭受到了不公平的报复。联邦政府表示，在今年预计的880亿美元农业总收入当中，大约有330亿美元将会由贸易援助、灾难援助、农业法案和保险的赔偿金提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在他的官方脸书账号上，对中国针对台湾企业和民众所推出的所谓26条措施作出了强烈的回应。蔡英文说，中国的用意是企图强推他们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政府对此是态度很清楚，意图影响大选，迫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答案只有三个字，就是不可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的中共中央第19届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国国台办以及是国家发改委这个星期一即刻是推出了简称为26条的措施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并且是声称这个是落实习近平年初对台讲话以及是19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完善促进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的措施。不过26条措施被台湾政府包括总统府、陆委会、行政院、外交部等视为是北京在企图介入影响台湾选举、强推他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做法。由于条文提到提供台湾民众和中国民众的同等待遇，包括领事保护、住房、文创赛事、文艺展现、学校招考、体育赛事训练等等，涉及到台湾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文化部、体育部以及教育部等，亦都纷纷作出回应，评估各领域可能受到的影响。虽然北京推出这个最新的惠台措施，但是过去三年以来，中国连续对台增强军事、外交施压，并且令到7个国家切断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政府的以及人民的态度并不友善。根据陆委会在10月底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4.6% 的民众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态度不友善，69.4%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对台湾政府的态度不友善。而此外，支持台湾终极独立，包括尽快宣布独立以及是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的民众达到27.7%，这个是自2010年以来最高的数字。而此外，不赞成中国一国两制主张的比例亦都是高达89.3%，比年初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75.4%高出近14个百分点。美国之音是询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北京对台湾加大压力是否有助于他更加接近统一的目标。葛莱仪表示，在他看到陆委会这个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后，习近平怎能够有信心是他是有办法在最近的将来达到统一，他个人认为不会是这样。如果中国对台湾施压只会引起台湾人民反弹，这样习近平是否可能在对台政策上面调整做法？葛莱仪表示，他不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会让习近平认为现时是一个正确的时间来重新审视对台湾的政策。葛莱仪说，在他看上来，只有当大陆有一个共识、一个决定，认为这个政策已经是失败之后，他们才会重新审视、重新考虑，或者是想出一个新的政策。现时有很多的理由不去重新考虑对台的政策。习近平要面对的问题是很多，包括香港、美中贸易战、经济下行等等。为什么他会需要一个台湾危机？至于习近平是否在台湾议题上面临着内部压力，葛莱仪说，在缺乏可靠民意调查数据的情况之下，他是无法判断所谓的压力究竟是有多真实，这个在他脑海里面一直是一个问号。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二发布中共中央19届四中全会10月31号通过的关于坚持以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是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12条就是关于一国两制的部分，提到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并且表示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底下，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会得到充分尊重， 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会得到充分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贸易战尘埃飞扬之际，第十届美亚娱乐峰会11月5号星期二在洛杉矶的史克博尔文化中心举行。澳洲前总理洛克文、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杨燕子等发表了他们的讲话，说要为东西方搭建桥梁，推动美国的娱乐业和中国市场进一步联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
大约有200人参加了第十届美亚娱乐峰会。一位名叫克里斯·斯哥特的女子说，买票前来参加这次有关亚洲的活动是因为对不是那么懂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心。她说她想知道所谓的流媒体是什么意思，还有美国和亚洲之间将会如何合作。她并不是娱乐业的业内人士，但是就想对这个方面有所了解。参加活动的很多是年轻人，这几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一位叫孙一凡的话，他学的是法律专业，而法律里面有一个分支是娱乐法，他对这个比较感到兴趣。洛杉矶又是一个娱乐法比较发达的城市，加上里面会有明星王力宏出现，这些算是一个更加吸引人的点。一位叫做陈超然的话，希望通过另外一个视角来到看一下中美之间交流的问题，还有就是两国在娱乐方面的交流和互动，同时看到有亚太明星、专家和企业业主也都会来到进行交流，他也想希望看一下。另外一位张超然说，他也是 UCLA 法学院的学生，他的专业也是娱乐法方面的，他希望在洛杉矶这个世界的娱乐之都获得更多的信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杨燕子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特别相信人际联系的力量，随着曾经环绕四周的边境的倒塌，讨论中国不能够不谈及亚洲其他的地区，同样的讨论电影业亦都不能够不谈及其他的娱乐业，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关注相关的重点，亦都是为了将目光聚集去到现象背后的本质上面。杨燕子是将影片《罗马假期》引入中国市场的荷里活人，他的公司如今拥有所有中国大陆影片进入美国的独家代表权。当被问到美中贸易战之中荷里活所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杨燕子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挑战是人是不是会继续看电影，这些恐怕是全球电影市场总体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流媒体正是霸占着大家的生活。在中国国内的确遇到了一些具体的挑战，就是政府在内容方面参与了更多，所以人都在预测未来哪一些行得通，哪一些行不通。同时很多美国媒体指出，中国似乎正是占领荷里活。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一些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中国人出资拍的，中国人购买美国的电影院线，这类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大型制片公司和荷里活合作，这些令到人担心中国宣传正是进入美国的主要大片。全国广播公司 NBC 说，那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譬如你目前去到电影院去到看电影，你有可能你会看到一部由中国部分投资的荷里活的影片，这些只是全球娱乐业力量转移的一个表现，这些已经正是改变你所看的电影。中国著名电商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巴巴影业集团的洛杉矶办公室负责人张卫对美国娱乐业行业周刊《综艺》杂志说，他们从荷里活制片厂合作，帮助他们找到什么的电影在中国受到欢迎，以及在中国的什么电影市场受欢迎。综艺又说，中国的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观看和自己相关的故事，而且主要通过普世价值和优美的故事来和自己关联。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讲话，他说不同意关于美中脱欧的提法，认为两国之间的利益融合巨大。他又说明年将会是亚太充满挑战的一年，不过美中两国之间合作的层面很多，美中两种不同文化不单止可以共存，而且互有好感，相互合作，事实上还会共同创造有趣而且有创意的未来。总之有很多种可能性，依他来看，这些还不单单是在电影娱乐方面可以好好地合作，而且还能改变对彼此的认识。 魯克文並沒有立即答應美國之音的提問。這次峰會召開的地點就是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史克博爾文化中心，是該地區的一所教育機構，致力於維護猶太人的遺產和美國的民主理想，自從1996年以來一直向公眾開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新墨西哥州的聖塔菲，55年來一間獨特的院校一直令到當地的學生沉浸在當代美國原住民藝術和文化的氣氛當中。這間獨一無二的學校吸引了來自全美各地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美國人，他們都希望發掘自己的藝術潛力的時候，可以更多地了解他們的家園當中印第安人的多種不同文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塔布在新墨西哥州聖塔菲的報導。
美国印第安人艺术学院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在美国西部令人惊叹的沙漠景观中尤为突出。这个占地56公顷的校园中，大约500名学生沉浸在当代美国原住民艺术和文化当中。校长罗伯特·马丁是切洛基印第安人，他介绍说大约100个部落的成员在这里读书。他说
That's a lot of diversity, and of course, we also have non-native students as well. We're open to.
马丁话：所以呢度充满多样性，当然佢哋亦有非原住民学生，佢哋系对所有人开放嘅，但系佢哋嘅使命永远都系反映原住民嘅角度。佢认为呢个系佢哋呢度一个主要嘅特点，一种社区嘅感觉，甚至系家庭嘅感觉。丹尼尔亚兹纳托纳巴感受到呢一种联系，佢话。
Growing up on the reservation, I was entirely isolated. I was surrounded by, you know, other natives of the similar tribes. And my whole
纳托纳巴话，佢喺保留地长大，完全与世隔绝，周围都系原住民部落。佢对整个世界嘅全部睇法就系纳瓦霍人。但系当佢嚟到呢度，佢认识咗雅基族人、塔克洛人，仲有普惠部落人，了解佢哋嘅想法。多洛雷斯·斯佳丽·科尔特斯通过版画和摄影来寻根，他说
Growing up, I felt like I was really missing that kind of side of me because my parents never talked about it.
科尔特斯说，在他成长过程中，他真的感觉到另一面的他迷失了，因为他父母从来没有提起过，他希望回到他的社区去记录低家乡那里那些他关心的人。马丁说，这种想要回归社会的意愿在学生中是很普遍。他说，如果你问普通大学生为什么要读大学，他们会说我想找一份工。如果你问这里的学生，他们会说他想为他的家庭和社区做一些事，这个是他们学生不同之处。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丹尼尔·福里斯特欣赏这种独特的观念，他说
I'm learning how to walk differently.Really pay attention because Western culture.
福里斯特话，佢正在学习了解唔同嘅行事方式，真正嘅关注，因为西方文化更有征服欲，有啲咄咄逼人。无论你走到世界任何地方，基本上都行得通，但系喺呢度呢种方式行唔通，所以佢正在学习重新校正一切。呢所学校嘅好多毕业生多年后重返校园任教。安东尼迪特25年前从这间学校毕业，目前在这里教授电影制作的新观念。在一个数码穹顶上，观众在球形屏幕而不是平面屏幕上观看移动的图像。考虑到他原住民的背景，这项技术非常之适用。虚拟游戏和模拟学教授迪特说，他们印第安文化中有很多非直线的元素，他们的文化是球面，是圆形，转眼间他们有了一个完全沉浸在其中的媒体，可以全面讲述他们的故事。他说这个在技术和文化上是一个完美的平衡。他说自从荷里活问世以来，估计大约有4000部电影的主题和印第安人有关。他现在要挑战这个制片业，他们已经听到外界对他们的看法，现在将听到他们怎样看自己。在校园中，在博物馆里面，学生正在响亮而清晰地表达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声音将达到世界各个角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布从新墨西哥圣塔菲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 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多人通常用无人机向顾客投递食物和医疗用品。马里兰大学的医生和科学家目前正在研究一种特别定制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可以挽救生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巴切夫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当医生需要快速到达某地时，直升机通常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但是当医生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东西给病人的时候，比如器官，马里兰大学的医生和科学家正在测试用无人机作为廉价快速的方法运送人体器官，比如给马里兰州一名等待器官移植手术八年的妇女运送她需要的肾脏。
It was a short flight, only about 3 miles, about 10 minutes of flight time. So in this demonstration phase, it wasn't really a great leap in capability.
马里兰大学无人机系统测试基地马修斯卡塞罗话：呢个系一次大约只有3英里、10分钟嘅短途飞行。喺呢一个嘅演示阶段，佢喺运送能力上并唔系好大嘅飞跃，但系佢哋正在向下一代嘅能力迈进，亦都就系更远嘅距离。第一次成功飞行是在巴尔的摩，这里聚集住很多的大医院。
This was the first illustration of a live organ transplant that was facilitated by an unmanned aerial system.
马里兰大学机械人中心主任德里克佩利话：这一次通过无人机系统进行活体器官移植尚属首例。无人机系统将改进现有技术，最终拯救生命。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在于它速度快，大小合适，这样的特点使它们可以比救护车更及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有人驾驶的直升机还要快。
When an organ becomes available, when a patient becomes a recipient, everything matches up, you'll be able to say go.
斯卡塞罗说，当找到匹配的器官，并且病人也可以接受移植手术时，所有都匹配了，你可以说来吧。无人机立即将器官送过去，它的工作程序严格按照时间规定，这个大大增加了器官的存活率，并且降低了成本。科学家他们希望在更多的试验之后，这一项成熟的技术不单可以被美国各地的医院所接受和采用，而且还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从而建立一个国际器官捐赠网络。
The potential is around the world. You could literally have drones that would fly even hypersonic around the world and reduce the time.
斯卡塞罗话：潜能就是无人机在可以来往于世界各地，甚至超音速飞行，将从器官采集到交付俾病人的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在现阶段呢一项技术可以被全面推广前，科学家和专家仲有好多嘅法律问题需要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戈尔巴切夫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